美国国务卿克里最后一次努力保留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两国解决方案，并警告说这一方案面临严重危险。
民调显示，奥巴马执政八年后卸任前仍然拥有59%左右的支持率，是美国现代史上享有最高支持率的总统之一。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到15年来新高，川普发推文说是自己的当选提升了美国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
中国时间12月2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一开始还是首先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试图保全让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他警告说这个方案正处于严重的危险境地。克里在国务院的一个讲话中还为美国上星期对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决议案投弃权票的做法进行了辩护。那项决议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定居点的行动。以色列领导人以及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对美国的这一做法大加批评，他们认为美国未能站出来支持其长期的盟友以色列。然而克里反驳说，以色列永远会是美国的亲密的盟友，但是修建定居点是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一大障碍。
俄罗斯表示，美国最近决定放松对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的限制是敌对行为，将威胁叙利亚境内的俄罗斯部队和其他的利益相关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周二批评了这项政策改变，并对路透社说，为其提供武器包括移动式防空系统已经写入了新的法案。他所指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签署的国防法案。奥巴马总统一直批评莫斯科介入叙利亚战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表示，俄罗斯方面的评论并不是什么新的指控，而美国不会为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便携式防空导弹。
希拉里·克林顿也许在总统大选中败选，但是根据盖洛普的一项民调，她连续15年仍然是美国人心目中最受敬仰的女性。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21次被选为美国最受敬仰的女子，第二受敬仰的女子是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根据盖洛普的调查，最受敬重的男子则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盖洛普说，22%的受访者挑选奥巴马，这是奥巴马第9次名列榜首。当选总统川普获得了15%的受访者的青睐，位居第二。
奥巴马总统即将结束第44届美国总统的任期。当年47岁的奥巴马在就任时承诺希望和变革。8年后离开白宫时，他享有现代史上美国总统所享有的最高支持率之一，他的支持率在59%上下。但是奥巴马离开前，他中意的继任人选希拉里·克林顿意外地败给了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川普承诺取消奥巴马的许多核心的政策。美国之音白宫记者塞恩回顾了奥巴马作为总统和普通人的一些重要时刻。
作为第一位当选美国总统的非洲裔美国人，和夫人以及两个女儿牵着手的形象，可能永远改变了美国人对谁能够入住白宫的认识。
如果还有人怀疑美国是一个可能实现一切的地方，还不知道我们开国元勋们的梦想就在我们的时代实现，还质疑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力量，那么今天晚上就是给你的答案。The power of our democracy.
Tonight is your answer. 美国民众高度评价奥巴马的育儿之道，包括那些并不赞同他某些政策的人。
或许他比任何其他总统都更多地将家庭生活同领导国家的工作相结合。
最初，奥巴马高度关注将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绳之以法。本拉登逃过了前总统乔治 W. 布什之手。2011年5月2日星期天的深夜，奥巴马对美国民众发表讲话。
Tonight,
今晚我可以向美国人民以及全世界报告，美国采取了击毙本拉登的行动。他是基地组织的领导人，是一个对谋杀成千上万无辜男女老少负责的恐怖分子。
但是这次重大胜利后不久，血腥的叙利亚内战爆发了。2012年8月21日，奥巴马对后来经常让他这位美国总统头疼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发出警告。
我们不能允许化学或者生物武器落入坏人之手。我们不仅对阿萨德政权，而且对叙利亚其他各方都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红线是，我们看到大批化学武器在运送中或者被使用。
一年之后，观察人士说，阿萨德的军队使用沙林毒气杀害了1000多人。与人们的期待背道而驰的是，美国没有以武力作出回应。叙利亚研究人士哈伊德说，
叙利亚发生的情况只是地区大战中的又一场战斗。
就在那个时候，许多叙利亚人的希望破灭了。在美国国内，在发生一系列种族冲突事件之后，奥巴马总统公开谈论美国的种族关系现状。2015年6月，9名非洲裔美国人在一家教堂查经班被杀，促使这位总统反思那些宽恕凶手的受害者家属所表现出来的恩典。在国际舞台上，奥巴马摆脱了过去的政策，与缅甸和古巴开启了历史性关系。在哈瓦那，奥巴马直接向古巴人民发表讲话。
因为在很多方面，美国和古巴即使流淌着共同的血液，却像是多年陌路的两兄弟。
奥巴马总统看来非常喜欢与青年人互动的机会，例如在越南遇到的这批年轻人。奥巴马说，虽然他的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但是他启动的鼓励青年领袖的全球网络才刚刚开始。美国之音记者塞恩，白宫报道。
距离当选总统川普1月20号就职典礼剩下不到一个月了，许多美国民众对于川普执政后的未来仍然感到不安。对此，美国有议员表示说，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民众不需要太过分的紧张。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一华。
好的，林森您好。就像您刚所提到的，这个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呢，还有3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要就职。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还有许多的民众对于川普即将执政感到非常的不安，尤其是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居民。我们知道，在这个总统选举的时候呢，92%的华盛顿居民是投给了克林顿，那么川普他只拿到了4%的华盛顿居民的选票。那么在最近呢，一场国会的参议员对话的一场座谈会上呢，许多在华盛顿念书的这个年轻人对于未来也感到的相当担忧害怕。那么不过对此呢，美国国会参议员也做出了有关的回应。下面我们先看一则有关的报道。
根据美国民调机构 Real Clear Politics 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唐纳德·川普自11月8号赢得总统选举之后，支持率逐渐上升。截至圣诞节为止，美国民众对于川普的喜好程度为 44%， 不喜欢的程度为 48.7%。 许多年轻学子对于川普即将执政感到不安。
是的，对于其他年轻学生和一些感到被边缘化的人来说，我感到害怕。对于国家安全方面的议题，我也觉得很不安。
作为一名女性，美国的年轻女性，是的，我真的很害怕。
乔治华盛顿大学在11月底举办了一场与参议员对话的座谈会，由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与年轻学子互动。在主持人的询问下，有高达90%的参加活动的学生表示对未来感到害怕，对此议员们有些意外。
是无法预知的本质让人不安。我认为那部分让每个人都感到不安，除了知道会有所不同之外，没有人能预测任何事。
来自奥克拉荷马州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兰克福德进一步解释，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总统并非独裁者，无法一个人决定国家的方向和政策。
人们说总统是国家的 CEO， 不，他不是，他是国家三个权力平等的机构中一个机构的领导人，他率领行政部门，但还有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
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克劳巴查尔也呼应这样的说法，表示在未来四年，参议院民主党人将会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尽管民主党并非参议院多数党，但拥有48个席次的民主党也能起到相当的制衡作用。
参议院乃至整个国会都将扮演重要角色，将对美国政府权力起到监督和制衡作用。在行政部门有监督制衡机制，但参议院民主党同样也有监督制衡效果。现在是由一个政党掌控行政部门、众议院和参议院，因此我认为我们民主党人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议
员的说法让学生们感到安心，
只是以防万一，有监督制衡的机制能安抚一些民众的恐惧。
不过还是有学生对于川普当选后的做事方式感到不满，认为川普不够接地气，这对于国家未来团结发展没有帮助。
我希望后任总统能走出去和民众对话，试着了解人民，借由实地探访每个州，并询问各方意见如何能做得更好，让国家再次团结。但他没有，他只是坐在川普大厦的办公室里，从那里指挥控制一切事情。
距离川普1月20号就职典礼还有3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根据经济学人和民调公司 YouGov 在12月24号到27号期间，针对1662位美国成年人所联合做的民调显示，43%的美国人对于川普上台后的未来感到乐观，但有40%的美国民众感到悲观。美国之音记者任于洋、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是的，林森。除此之外，在经济学人和 YouGov 所做的这个民调的结果，还显示了这个预期未来四年美国会变得更好的美国民众呢，有35%不过认为美国未来的这个发展比较不乐观的，还是有36%的民众。除此之外，这个川普的过渡团队的表现呢，也有41%的美国民众是表示认可，但是同时也有44%的民众呢是不认可川普的过渡团队的表现。那么除此之外，最后我要提到的是，就是说新国会呢也将在下个星期就职，那么就职之后呢，也将就一系列的这个川普所提名的内阁人选召开听证会，有关消息呢，我们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们 来掌握。你时间交还给林森。
好的，谢谢一华，感谢记者李一华在国会的电话连线报道。
对于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也就是俗称的 LGBT 群体的权益保护，近年来一直是美国的一个热门话题。今天美国之音记者海伦要来跟我们一起回顾一下2016年在这个议题上都有哪些讨论和发展。欢迎海伦。
是，平常其实最近这几年来呢， LGBT 这个群体的很多议题都是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啊，包括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2015年联邦政府通过了这个同性婚姻法，以及是奥兰多发生的这个枪击事件在同性恋的这个夜店里面，所以这个群体的事情是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当中。那么2016年和往年不一样的呢，就是说这个以往都是这个同性恋者、双性恋者，那么今年呢，这个另一个让大家不那么熟悉的群体跨性别者更多的进入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那么2015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奥运会的前男子十项全能冠军这个凯特琳·詹娜，她是公开的以跨性别者女性的身份出柜。那么今年最受关注的呢，就是北卡罗来纳州，她这个通过了一个所谓的厕所法，要求人们按照出生证明上的性别来选择厕所、更衣室等等这些公共设施。但是呢，我们知道跨性别者他在心理上对自己性别的认同是和出生证明上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是呼吁能够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这些公共设施，但得到的反对的声音非常大。那么这个北卡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嗯，海伦，我们知道这个北卡罗来纳州所通过的这个厕所法，也可以说今年是在这个 LGBT 议题上的一个热门头条啊。那么给我们具体的回顾一下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
是，首先是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呢，北卡州啊，这个州长麦克罗伊通过了这项法律，这项法律被称为 House Bill 2，然后大家俗称它是厕所法，因为它是要求人们呢按照自己出生证明上的这个性别来选择厕所、更衣室等等公共建筑的设施啊。其实主要的观点集中在两方面，支持者他是认为这样一个法案能够保护所有人的权益，特别是保护隐私，防止罪犯利用这样的一个啊机会去犯罪。但是反对者呢，他们却认为这是赤裸裸的歧视跨性别者，所以也是非常多的跨性别者权益人士他们出来反对。那么到五月的时候呢，这个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对北卡罗来纳州提起了诉讼，他们称这个该州呢违反了联邦反歧视法，甚至这个司法部长林奇他说这让他回想到了当年黑人被种族隔离的那个年代。所以但是这个州长麦克罗伊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然后紧接着呢，联邦政府就发布了这样一个通知，要求所有的美国的公共学区必须允许变性学生按照他们自己选择的、自己认为的这个性别去选择使用公共厕所。然后这样一个通知其实它是没有法律效应的，但是如果违背了的话，那么学校还是有可能面临诉讼啊，或者是失去联邦援助拨款这样的可能性啊。然后是最近呢，是在12月21号这个州因为大家强烈的这样一个反弹，所以他们就是紧急召集了一个重新的一个讨论。但是本来人们认为呢，这一次经过这个州议会的讨论是会推翻这样一个争议巨大的法案，可是却没有能够成功。
嗯，对，确实这个法案引发了非常广泛的争议啊。那么有没有带来什么相关的后果？
其实给北卡罗来纳州不论是在经济还是文化方面带来的都是非常大的负面的影响，因为在这个法案刚刚公布的时候，就有好莱坞的导演说他们以后不会在北卡州再去拍电影，然后包括著名的歌星 Bruce Springsteen 他立刻取消了自己在北卡州的演唱会，然后例如 NBA NCAA 这些大的体育联盟也是把重要的赛事从北卡州迁移了出去。然后还有我们大家熟知的 Google和 Apple 这些大的科技公司也是表达了自己的异议，甚至还有一些公司说他们不会再给北卡带来新的工作机会，所以这个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包括旅游业等等各方面，这个争议性的法案带来的影响比较负面，
挺大。
对，是。
Hello， 我们知道2016年另外一个影响很大的事件应该就是美国大选了。那么这个川普的当选，你认为会对这整个 LGBT 的这个人群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另外，对于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些争议议题，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是，首先想分享一下，当初我们七月份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们去到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代会现场去采访，我们当时就注意到就这个厕所的问题，我们在费城民主党党代会的现场是看到那里是有这个允许不同性别同时使用的这个厕所，但是共和党的党代会现场是没有的，所以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两个党对于这样一个议题、这样一个少数群体是有很不同的态度和见解，甚至是接下来的做法的。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呢，我们首先看这个州的层面，他们的选举呢，尽管说这个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包括整个民主党在北卡州，他表现是差强人意的。可是呢，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法案带来的反弹，所以民主党人这个罗伊·库珀他是获得了这个2017年的这个当选的州长。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在这个北卡的州议会没有能够推翻这个法案以后，库珀他是怎么说的
？Today.The legislature had a chance to do the right thing for North Carolina, and they failed. I am disappointed that Republican legislative leaders failed to live up to their promise to fully repeal House Bill 2. I'm disappointed that we have yet to remove the stain on the reputation of our great state that is around this country and around the world.
所以从他这个态度上，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明年1月1号这个库珀州长上台以后，他应该是会全力以赴的去推翻这样一个法案。 但是我们再从全国的层面来看，川普的当选呢，给很多少数群体都带来了一定的恐慌的情绪，这也包括了 LGBT 群体啊。一方面呢，是因为他在竞选期间这样讲话，还有他的一些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捉摸不定的，他的态度有的时候非常模糊，所以你不知道接下来他会到底采取怎么样一个措施。所以其实从他对这个厕所法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他当初最开始的时候，他说他认为人们应该有权利去自由的去选择应该上哪一个厕所，但是呢，在五月的时候，他又表示说，他和北卡州政府，也就是支持这项法案的现任政府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然后另一方面，很多人就是从他这个人事的认定上面来推断呢，不一定会给这个少数群体带来非常好的一个乐观的前景，因为我们就看他的这个副总统彭斯在担任这个印第安纳州州长期间呢，他是反对同性婚姻法，让他签署了一个法案啊，是允许这个当地的企业拒绝给同性或者是跨性别者提供服务。所以尽管说不知道未来川普政府到底有什么明确的措施，但是这个群体呢是正在为了未来的不确定性正在进行一些应变措施，采取一些行动。是，
我们也会有持续的跟踪报道。好的，谢谢海伦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
好，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于75年前日本袭击珍珠港而牺牲的2400多名美国人表示真诚和永久的悼念。安倍晋三星期二对夏威夷珍珠港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研究人员说，随着专家们解决了自动驾驶卡车的设计、监管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之后，企业将会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一类的卡车，这将逐渐地抢走美国350万卡车司机的工作。耶路撒冷官员星期三说，一个委员会推迟了为在东耶路撒冷被占领土地上修建数百个新定居点住房发放许可证进行投票的议程。
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回来，你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半场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试图保全让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他警告说这个方案正处于严重的危险境地。奥巴马总统即将结束第44届美国总统的任期，美国之音白宫记者塞恩回顾了奥巴马作为总统和普通人的一些重要时刻。与 LGBT 群体相关的社会话题引发热议，美国之音记者带您梳理2016年在这个议题上的最新发展。
日本在二战中突袭珍珠港，造成了2400名美国军人丧生。75周年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珍珠港事件纪念馆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悼念遇难者，并且强调和解的信息。接下来请安华介绍详细的情况。安华。
好，林森，我们来看呢，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一天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称这是美国耻辱的一天。我们来看一段报道。
这是美国耻辱的一天。
现在75年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奥巴马总统的陪同下，星期二对珍珠港事件很多遇难者的安息之地进行了历史性访问。
我全神贯注，再次细细聆听，伴着微风的轻拂和海浪的起伏，我简直可以感觉到那些水兵的声音。
兵士たちの声が聞こえてきます。
在对当年被炸沉的美国海军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原址上修建的纪念馆进行了瞻仰之后，安倍首相向当年的牺牲者表达了哀悼，并作出承诺。
戦争の
参加は。我们必须永远不再让可怕的战争重演，这是日本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
安倍晋三对珍珠港进行访问的7个月之前，奥巴马成为首位造访广岛的现任美国总统。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在广岛投下原子弹，造成10几万人丧生。和奥巴马在广岛一样，安倍也没有对日本的过去进行道歉，他只是强调了美国在战后弥合修复两国关系的努力。奥巴马总统也强调了和解的重要性，他说
Wars can end.
战争可以结束，仇恨最深的敌人可以成为最坚强的盟友，和平的果实总是会胜过战争的浩劫。
珍珠港事件的幸存者阿尔弗雷德·罗德里格斯欢迎日本首相的到访，并表示他对日本不存敌意。
我的意思是，我高兴他来到这里，表明我们现在都处在和平之中。同时你知道，当年我们在做我们要做的事，他们在做他们要做的事。
那么随着美国新政府下个月即将上任呢，安倍和奥巴马一起到访珍珠港进行悼念，这提示人们昔日的敌人成为现在的盟友，而这种友谊现在却面临川普政府上任后不确定的未来的困扰。好的，以上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
好的，感谢记者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迪伦·鲁夫因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座教堂开枪打死9名黑人信徒而面临死刑，但是他对法官说，他在刑罚的审判期间不打算请证人出庭或是提交任何证据。鲁夫星期三说，在刑罚审判于下周开始后，他仍然计划不聘请律师，而是自己为自己辩护。法官表示，鲁夫还能够改变主意。律师们表示，鲁夫之所以决定自辩，是因为担心律师为了避免陪审团判处他死刑，会在法庭上提交鲁夫认为会让自己难堪的证据。
根据一项最新的报告，苹果设备是2016年假日季最受欢迎的电子礼品。移动数据市场调研公司 Flurry 表示，在假日季节激活的电子产品中，有44%是苹果的产品。竞争公司三星以21%的数字居第二位，接下来是华为、LG 和亚马逊。尽管三星位居第二，但是 Flurry 公司表示，该公司的产品的激活率上升了1%。此前，三星 Galaxy Note 7款手机因为存在过热的问题而被大量的召回。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讯：奥巴马政府可能在本周宣布一系列措施来制裁俄罗斯。俄罗斯被控干扰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预计惩罚措施将包括经济制裁和外交谴责。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2月召开的一次闭门会议中，向联邦参议员们汇报了他们的评估，其结论是俄罗斯帮助川普进入白宫的目标是相当明确的。俄罗斯否认与美国大选期间的黑客攻击有任何关联。当选总统川普曾经赞扬奥巴马总统为确保平稳的权力交接而做出的努力，但是川普星期三上午改变了口气，发推文指责奥巴马总统给他设置路障。白宫拒绝对川普的言论发表评论。川普星期三还表示，他对奥巴马政府最近针对以色列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感到不安，其中包括克里国务卿星期三的中东政策讲话。
好，我们继续来看，网络零售巨头亚马逊度过了一个该公司有史以来最为繁忙的 节日的销售季节。今年占据销售榜首的产品是一款叫做回声的声控喇叭，最热卖的则是电视。亚马逊说，售出的电视堆积起来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此外，亚马逊还在网上卖出了10000多克拉的钻石，并以每 1.5 秒一块的速度卖出手表。美国加州与内华达州交界地区星期三发生多起地震，第一次5.7级的地震发生在凌晨的0:22，随后发生了100多起余震。虽然地震的震级都不算高，但远至西岸城市旧金山的大片地区的居民都有震感。加州紧急服务部说，他们评估了局势，没有出现严重的伤亡与损失的报告。
在川普1月20日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前，美国参议院就将开始考虑他提名的政府高层人选。民主党人正在释放信号，表达他们对川普内阁人选的严重不满。不过他们只靠本党的力量根本无法封杀川普的提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我认为这将是历来最最最最伟大的内阁之一。
川普从公司董事会、军方和保守派轻工商公务员的圈子里挑选执政团队核心人员。
我是一个商人，
获得最多关注的也许要数石油公司的主管雷克斯·蒂勒森了，他被川普提名为国务卿。
我和普京的关系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年了，他明白我是个商人，在俄罗斯我投资了很多，我们的公司投资了很多。
我们会问很多问题，我们要看看蒂勒森先生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民主党人克里斯·库恩斯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将决定是否批准蒂勒森出任国务卿。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有问题要问，包括蒂勒森先生潜在的利益冲突，他跟普京和俄罗斯的长期密切关系，还有一方面他需要做外交官并且为美国利益而奋战，另一方面他有着领导一家油气公司的常年经历，他是否能够在两者之间做好融合。
审批提名的听证会，至少其中一些的听证会争议会很大。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将是川普在他和国会的关系方面经受的第一道考验。
多数参议院共和党人都支持川普提名的人选。
到目前为止，这些提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我们所知道的提名而言，我乐观地认为他们将会得到批准。
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占有微弱多数，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可以确保川普的内阁人选过关。
这些参议员认识到，他们今后几年必须跟这位总统合作。实际上，最容易破坏你跟本党总统之间的关系的，就是你刁难他提名的人选。
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将利用审批提名的听证会来凸显和质询围绕被提名人选的各种问题，希望能说服民意并打动少数共和党参议员。按照宪法规定，总统提名的高官人选要得到参议员们的建议与同意。民主党人说，他们会认真看待这一职责。
美国民主的特色之一就是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前的两权分立。
如果没有两三位共和党人加入，参议院的民主党人做不了什么。
目前川普力捧他提名的人选，他称赞蒂勒森在世界各地竭力为美国的利益奔走呼吁。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一名耶路撒冷官员星期三说，一个委员会推迟了为在东耶路撒冷备战领土上建造数百个新定居点住房发放许可证进行投票的议程。耶路撒冷规划与住房委员会的成员哈南·鲁宾说，在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要求下，星期三这一项议程被取消。该提案涉及建造492所新住房的问题，建筑地段位于以色列1967年战争期间占领的土地上。推迟议程的行动是在美国国务卿克里计划发表中东问题讲话之前的几个小时做出的。克里在讲话中阐明他对以巴和平进程的构想，并回应以色列的指控。以色列指控美国幕后策划了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以色列停止修建定居点的决议。 我们知道就在几天之前，联合国安理会15个理事国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停止在有争议的土地上建立定居点。以色列随后发起反击，对发起和通过议案的12个国家实行单方面的制裁，停止同这些国家的工作关系，包括英国和中国。中国媒体普遍报道了以色列的这一做法。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中东历史遗留的老问题和联合国决议所引起的新问题。也欢迎海涛再次和我们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我们知道巴勒斯坦和这个以色列之间的问题应该是一个
由来已久
的老问题，联合国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啊。
对。
那么这次联合国的这项决议，就23号的这项决议啊，为什么会引起以色列方面的如此强烈的反击？
因为这个联合国呢，由于这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呢有一票否决权，以前对联合国对以色列不利的这个决议呢，美国往往是一票否决，就把你们其他4个常任理事国，包括10个这个就是非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安理会一般有这个15个，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美国以前就动用。这一票就把你们都否决了，中国也常常动用这票，就是凡对中国不利的他也经常。那这一次呢，美国是特殊，他投了个弃权票，这样呢这个决议案呢，就是联合国的2334号决议案呢，就在上星期五他就通过了。这个通过呢，他主要是批评谴责以色列的这么一个决议，这在以色列就引起了相当大的这个他们的非常不满。因为什么？他们以前就是这样针对我们的案子，由于美国老大哥他们挺我们，他们在背后支持我们，所以这样的决议通过，这样一通过呢，就在国际上，特别在联合国，对我们以色列的这个外交啊，对以后的所有的好多各方面的政策啦，就是我们以色列的形象啦，就产生这个非常大的这个负面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呢，以色列就决定对这个15个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对他们发起了反击。为什么说是只对12个国家呢？因为这十个常任理事国当中呢，有2个是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的，所以以色列把他们放过去。他主要是采取一些外交行动呢，所以是针对4个常任理事国和8个非常任理事国采取的行动。
嗯，他刚才也提到了，在这一次联合国之所以能够通过这样的一项决议，是因为美国打破了常规啊，没有使用这个否决权，而是使用了弃权，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以色列刚才我们也报道了，以色列他认为是奥巴马下台之前呢，就是想这个，那就是想踢我们一脚，踹我们一脚。所以他们把这回有的以色列的分析人员呢认为是美国政府在后面这个鼓动的，甚至策划的。但是实际上根据美国的媒体的报道来看呢，就是说美国政府的这个作用并不大，而是就是说美国政府认为在最后就是奥巴马这一届政府下台之前呢，就是做一些就迎合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么一个做法。其实呢，你说这个英国也是以色列的非常老的老朋友了。比方说，就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就是英国和美国两家真的独立的，就是支持这个以色列。以色列是建国，这个英国非常的这个功不可没，而且以色列多年以来一直认为英国是他们非常好的好朋友。就这回，连英国也在其中，也把这个以色列这个唯一这回没有批的就是美国。但是他对美国已经才非常不满意，也召见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然后发表对奥巴马政府这个不利的讲话，这对美国已经是这个非常这个不满，但是他还是非常客气，因为毕竟是美国只投了这个弃权票。
嗯，刚才你提到奥巴马的这个任期毕竟快要到届了啊，那么下一任美国总统也就是川普，他对于这个联合国安理会这项决议以及以色列后来的这个反击的行为发表了怎样的言论？另外，你认为这件事情会对美以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这个川普这个后任总统，他一贯是通过推特，他通过推特又发表这个。他的言论，他就是替以色列这个民怨叫屈。他说，联合国你本来是一个很严肃的机构，结果这么几年来你沦为了一个吃喝玩乐的一个俱乐部，而这是非常可悲的。那么他就是非常同情以色列，而且有消息说，就川普承诺，就是我们当权之后，我们上台之后呢，我们要对以色列采取就是和奥巴马政府这个不一样的一些做法。言外之意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弃权，我们下回我们就直接就把你否定了。在 美国呢，就是以色列也好，内塔尼亚胡总理也好，他们会期望的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双方有一个比较一个大的一个关系比较大的一个改善吧。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预测2017年美国经济的前景，并解析商人出身的川普担任美国总统是否会像所预期的那样提升美国经济增长的势头。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知名的商会会议委员会本周二公布的最新报告说，美国12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到了113.7，创下了15年来的新高。舆论分析认为，这一数字的飙升显示，美国民众对川普当选总统后未来经济和就业市场看好的心态。当选总统川普本人也不失时机地在推特上发文祝贺自己，说美国1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4点，达到113.7，15年来的最高点。感谢您，唐纳德。2017年美国经济前景到底怎样？商人出身的川普上任美国总统，是否会像所预期的那样提升美国经济增长的势头？我们邀请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师张曼丽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张曼丽博士。消费者信心指数啊，在这个经济当中啊，是众多的这样的经济指标当中的一种啊。那么这个是15年来的新高。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对美国的这个经济前景的一个总的一个看法是怎样的？
总的看法就是，根据现在的这个整个经济的这个走向哈，这个趋势啊，明年2017年应该好于2016年。那么这个消费指这个信心指数你也说了，它确实是反映民众对未来经济和未来就业情况的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预期，是2001年以来最高的，达到最高的这个水平。我本人认为这个整个走向非常良好啊，2017年应该好于2016年，持比较谨慎的乐观态度，看看主要是看川普的一些政策怎么出台。
除了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刚才你也说了，这是指的民众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心理，对，对，可以说是民众对未来经济的一种心态。那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比较重要的这样的经济数据，让人感觉到就是说对2017年感觉到前景比较好的，让你感到刚才说的谨慎的乐观的？
最大的数字哈，最宏观的数字是 GDP 的增长速度。GDP 过去几年那个 GDP 增长速度都比较，就美国来说啊，在发达国家里面是比较良好，都在2%以上。那么最新的数字是2016年第三季度啊，超在3.5%左右啊。那么这个速度是2007年以来最高的季度增长。那么整个这个通货膨胀，由于石油的价格，由于商品价格，整个通货膨胀是在2%以下，就业机会 就这个失业率的这个来衡量的话，就业机会是近多少年，那么近七八年嘛，是最低的，4.6%，这是11月份的数字。所以整个这个大的局势来看，是经济比较良好的运行啊。所有的这些预测是没有考虑奥巴那吧，不是，对不起，那个川普的一些政策，因为他的新政策出台会是什么样，只是人们有一种预期。那么根据经济的走向，2017年前景比较乐观。
就是还没有考虑进去川普因素。
对，
但是说到这儿了，就是会议委员会的这个数字，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个数字是昨天公布的。那么公布了以后呢，当然也有很多的分析人士，包括一些主流媒体也都在说，就是说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这样的升高呢，可能是和川普当选总统，就是美国的大选之后的人们的这种心态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可能就对未来的经济或者市场看好的这种心态。那么到底这个数字的升高的这种刺激，这个人们的这种心态的这样的变得乐观的这样的，作为一个刺激因素的话，到底是川普的当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要感谢唐纳德啊，都是因为我当选了，还是奥巴马政府过去八年来执政所留下的这样的经济遗产的刺激？
我觉得两者兼有啊，一个肯定是奥巴马这么多年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成绩啊，这个奥巴马给这个当选总统那个川普哈有一个非常比较良好的，而且比较平衡的、比较健康的一个这个国民经济，就我们也说，过去几年都是2%以上的增长，这是在发达国家里面啊、是比较良好的经济增长。当然不能更发展。
相比八年前奥巴马总统上任的时候、上台的时候的情况呢？
对，他接手的经济是川普接手的经济远远要好于这个奥巴马从布什总统手里接手的这个经济。所以一定是有这个奥巴马的这个您说的这个经济遗产，一定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川普的这个总统的预期，对他的政策的一些预期，认为他能够把美国的经济更加就是上一个台阶吧，在某种程度上，
就认为他我们回头可能会谈一下他这个商人出身的这样的一个总统上任以后会怎么样？可能人们的预期感觉到他是一个商人，很多人还认为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所以说可能就对他的希望比较大。我们再来说说2017年美国几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经济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前景。我们先说说增长率。
增长率啊。那么增长率要就是从整个趋势来看哈，2014年是2.4%，2015年国民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那么2016年大家看，因为这个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数字比较弱，那么第三季度是3.5%左右，那么认为2016年可能是在2%左右，那么2017年一定高于2016年的这个数字。很多人认为高0.5%左右，那么就是在2.5%左右。
2.5%，增长率会在2.5%的样子。
对。
我们再来说这个就业市场，当然对刚才这个提到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那就是说和这个未来的这2017年的这个就业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美国的经济的总量这种结构，如果没说错的话。是应该是或者说2%是消费支出，是老百姓花钱买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2017年的情况会是怎么样？
2017年的情况应该是肯定比2016年好。那么我们前面说到这个失业的这个失业率、就业情况，以失业率来衡量，那么最新的数字是上个月2016年11月份，那么最新的数字是4.6%。那这个4.6%就是比10月份的4.9%更要降低。这个在经济分析人员和经济学家也好，那么在这波人里面认为这个数字是比较接近，就是充分就业的这个水平。那么 2017年由于川普的一些说法哈，现在不知道他的这些说法会不会成为方针政策，会不会被国会通过，那么他是要保护美国的就业的，所以说他要把就业，把所有的就业机会都留在美国。那么从就业机会来说，2017年应该好于2016年，那么还可能会在4.6%的基础上还有所下降。那么这个消费支出，您刚才说的没错，是60%-70%是美国的 GDP 是消费所支撑。那么消费完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这个就业的情况，还有一个工资的这个增长的情况。那么奥巴马总统虽然我们说他给这个川普留下了一个比较健康比较平衡的经济，但是为什么在竞选当中大家都说美国经济是一个问题，没有感觉到这个经济在回升，就是因为这个人们的收入增长工资增长水平非常非常低缓，没有感觉到这个经济回升。那么2017年，那么现在已经有就是各种指标已经感觉这个工资的水平是会呈上涨趋势。那么比如说这种叫评级公司 S&P 哈，穆迪他们都预测大概是3.5%工资水平。那么如果就业情况在2016的情况下有所改善，那么工资又有增加，那么一定会支撑这个消费支出。同时呢，这个任何的经济因素都有信心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大家认为就业未来的就业经济前景比较好，所以在消费当中也会有一个就是更少的有些顾虑。所以目前有些数字已经看出，就是大的那个 big ticket 就是比较大宗的这种消费，比如说汽车呀房子已经成这种上升趋势。
说到房子，就是几个星期前吧，2个星期前美联储决定就是要基准利率是提高了0.25%，我没说错吧？
没错，
0.25%，利率提高了。那么这个利率提高了以后呢，就贷款的利率也就相应的会提高了。那这个贷款利率提高对这个房地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目前为止哈，应该没有产生非常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但是说还要再提，
还要再提，说2017年可能还有2次到3次的提升。但是呢，有一个事实，我想就是引起就是大家注意哈，就是在过去10年，美联储只有2次提息，
是
2015年一次，今年一次。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这个利息利率啊，已经在非常非常低的，它涨也是在非常非常低的起点上涨。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工资的问题，所以说也许说利率的增长也许就是没有这个工资增长的那个幅度那么快，所以说工资增长也许抵消了利率增长的这种负面和消极的影响，所以对房地产来说利率长期来看会是一个这种抑制的作用哈。那么目前为止近期来看不会对经济产生好像尤其是房地产产生比较不好的这种影响。还有说一个数字，就是最新的数字是10月份的有一个数字，就是美国有一个指标叫新建房屋的指标 housing start，
是
对新建房屋的指标，那么10月份是增加了25.5%，这是过去大概是从2007年8月份以来，这是最高最高的一个水平。那么说明呢，就是说，就是房地产的这些建筑商们对这个未来的需求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这种估计哈。那么，所以房地产市场目前为止应该不会受到利率的影响，主要是我们这个利率是从非常非常低的水平才开始涨。
你怎么看这个股市的这个情况？当然很多人也是说自从川普当选总统以后，这个股市好像一直在处于一个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一直是上升。我觉得这个股市是跟这个信心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那么看全世界各地来看，可能美国这一块相对来说是更具有吸引力。我自己还算了一下，就是说按这个标准普尔是500家 S&P 500来算，那么从11月7号开始，一直到这个昨天，就是12月27号为止。那么我算了一下，从就是指数纯指数，我看了一个趋势是上升趋势，虽然有回落哈，但整个趋势是上升趋势。那么涨了是100多个点，那么按百分比来算是 就这么一段时间上升了6%，所以这个股市确实是，它人家有时候股市是一个经济和信心的一个体温表一样的，所以大家对美国这个经济确实是比较看好，所以钱流到了美国。
美元的地位呢？
美元的地位同样的哈，同样的，因为现在欧洲有欧洲的问题哈，那中国有中国的问题，那么这个川普当选，那么大家都认为他会有一些财政上的措施，扩大基础设施啊，刺激经济啊，所以经济会走，而且会走强。那么呢，还有利率提高，我们也知道12月份就是这个月的利率提高，所以整个因素还有信心，所以这个美元一直走强。那么其他货币就是有像我们说人民币啊，还有其他的，包括欧洲的一些欧元都是疲软，所以墨西哥的货币一直疲软的，就是令人吃惊。所以这个川普的当选确实对美元的走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还有最后30秒的时间，商人出身的川普上任以后，会不会像所预期的那样，或者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真的能提升美国经济增长的势头？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蛮大的，但是他因为他有一些很不定的因素，他的一些政策也可能对经济发展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包括贸易上的政策、关税这方面的政策。
好了，我们期待着，拭目以待。好了，谢谢曼丽，感谢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师张曼丽博士来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大量制造业的工作流失引发了反对全球化的愤怒的政治运动，对美国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要在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中学习新技能也并非易事。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所发的报道。
自动驾驶卡车已经应用于矿山中，而机器人汽车也在山间赛道上驰骋。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前官员刘琛说，自动驾驶汽车时代的到来或许比许多专家预测的要更早。
我们距离完全自动驾驶汽车的最终愿景已不那么遥远。
数百万美国人驾驶卡车，研究人员说，这些工作日益面临挑战，因为机器人可能会比人类驾驶员更加廉价和安全。大多数事故被认为是由于人为错误而造成的。不断改善的自动化有助于制造商以更少的人力成本生产商品。机器人不会加入工会，不会要求加班费，也不会宿醉之后上班。美联储主席耶伦预计，企业将继续减少雇佣人力，增加使用机器人。
Most economists and policymakers recognize.
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认识到，为那些因为这类发展而受到伤害的工人提供再就业培训，使他们能够在经济中获得成功是很重要的。
令人不解的是，在工作流失成为主要经济和政治议题的同时，许多高薪的技术岗位却面临着人才短缺的情况。美国建筑业联合协会的经济学家本·西蒙森说，企业招不到水工、电工、管道工等技术工。
我们将会继续看到众多行业难以找到具备资质的工人，或是让新手掌握他们所需的技术水平。
学徒工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学习关键技术，这家造船厂在成功培训技术工人方面效果很好，但是美联储的研究人员大卫·魏泽说，其他项目的结果好坏参半。
每次你改变一个人的职业时，风险水平会放大。更保险的方式是将雇员从另外的地方转过来做相同的事。
麻省理工经济学院大卫·奥特尔在一次 TED 演讲中说，美国工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经历过从农业向制造业的大转变。
我们过去面临同样重要的经济转变，但是成功度过了。
在这次经济转变中，工人们面对的或许也不会是条坦途。专家们说，之前的重要转变历经了多年，也是痛苦的。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我们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俄罗斯与中国的网军近年来受到国际关注，这两国的专业五毛呢也开始曝光。为保护美国的民主体制，美国国会通过跨党派的法案对抗外国的宣传跟造谣行为，并在12月25号由奥巴马总统签署。这项法案如何落实，是否能够扭转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大外宣攻势呢？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为您深入探讨，望您不要错过。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